一章十九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那么，然后他对耶稣基督怎么做的见证呢？大家看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鸽子，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了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施洗约翰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的父亲叫撒加利亚，他的母亲叫以利沙伯。他们生他的时候是天使加伯列预先通知的，在他们不能生育的时候生了这个孩子。然后天使加伯列又跟玛利亚讲到要怀孕生耶稣的事，玛利亚怀了孕以后呢，就去见以利沙伯，因为以利沙伯是他的亲戚，所以约翰比耶稣大半岁，他们大概是表兄弟，从小生活在一起。约翰对耶稣的过去历史以及他自己的情况是清清楚楚的。约翰以后长大的吗？住在旷野，心灵强健，在那里侍奉神，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出来有着先知的威严和地位，以至于耶稣说先知没有大兴起的大过施洗约翰，因为他是为基督砍路，他所穿的衣裳也是典型的以色列人先知服，就是以利亚穿的那样，所以引起很大的震动，以至于说多人来受洗，多人被他的话感动悔改。这样一位就是耶稣做的见证，就是他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是要来洁净他的场，要施行拯救，要施行审判。而且约翰很清楚，耶稣基督来是要背负除去世人罪孽，尤其在背负和除去这个字上，说明耶稣基督拯救的方式是用代赎的方式，而且他亲自听见父对他说话，说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用圣灵施洗的，而且他看见了。我们大家还有疑惑吗？他个人的历史、神迹奇事的见证、神对他的启示、亲眼的看见，从哪个角度约翰能够对耶稣基督发生疑惑和怀疑呢？约翰没有怀疑吗？大家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约翰的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约翰在监里头听见基督所说的事，约翰疑惑不疑惑？有人说约翰没有疑惑，约翰是让那俩门徒去啊探访一下耶稣，好坚定门徒的信心，所以才去的。这里面就出现了问题。当初约翰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于是他的两个门徒怎么样？就去跟从耶稣。现在有两个门徒怀疑约翰为什么不将他们跟随耶稣，说没错，我说的是对的，而叫他们去亲自见耶稣呢？其实是约翰自己里面有了怀疑，因为在约翰的观念里面还有他一个固定的前提，这个前提应该说很有可能是 以色犹太人的弥赛亚观在他里面留下的印记。到底这个背负世人罪孽应该怎么背负啊？这个荣耀的王应该怎么样坐在宝座上啊？圣灵与火的施洗怎么体会啊？今天耶稣在做什么呢？不明白。传传福音，讲讲道，医治病人，赶赶鬼，哎呀，我别搞错了吧。哎呀，弟兄姊妹，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诉我，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怀疑到了难以设想的程度。人的本性就是软弱的。我记得我在极其困难的时候，我都在想有没有神，我的亲身的经历能不能有一件事情见证，如果不是神存在，这个经历就不能成的。我说我的父亲亲自看见过耶稣，这都不能成我的证据。小时候我们逃难，经过多少次的患难，我都说假如任何一件事情我可以用偶然可以发生的事，是特殊的事能解决的话，解释的话，我都不能说是见证。我都到那个程度来对我自己的一生推敲过以后，感谢主，我找到过两件事可以排除一切理性上的质疑。我们以前讲的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在人的软弱中间，他也向父提出个要求来，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约翰也不例外。这位从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中间，从圣灵的启示里面，从他亲眼所看见的神迹里面所体会的耶稣基督，现在他又画了个问号，是你吗？弟兄姊妹，不要觉得很奇怪呀，但是不要紧，信心是神赐给我们，我们可以理性质疑，我们可以怀疑，我们可以退后，甚至可以说我不信了。你不信有什么用？生命的种子在你里面，你早晚还会回头，这就是神所做的。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讲，为什么有根据说不是约翰怀疑，不是他的门徒怀疑，而是约翰怀疑呢？因为在第四节耶稣怎么说的？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谁呀？告诉约翰。耶稣没说是约翰叫你们来明白明白看吧，这就是我所做的事，你们明白了吗？不是这样说，而是你们回去告诉约翰。可见耶稣的回应是对着约翰的怀疑。告诉约翰什么呢？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用了六样旧约里面先知指着弥赛亚要做的事工告诉他，你回去对约翰讲，叫他好好想一想这些事情谁能做，并且说凡不因我跌倒又服了。约翰呢，要坚固你的信心。约翰这样大的一位先知，在艰难的时候也出现怀疑，其怀疑的原因照样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有软弱，有怀疑，有动摇，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我们里面的根本的根性在里头。其实根本的我们就是人，作为我们这个人，我们里面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我们人，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去挑战那位创造的神。我作为一个人，我们常常不甘于只做人，这就是当初亚当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前提。亚当作为一个没有罪的人，他都会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原因就是他人性里面有这么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可以靠着神去胜过，这个东西你滥用，你就可以得罪神。今天我们讲了很多这样的问题，从世人的状况讲到犹太人的状况，然后讲门徒的状况，最后我们讲到施洗约翰的疑惑，看见没有？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但是这里面这普遍性的问题要叫我们更深刻的认识神的奇妙的作为，也就在于此，整个地上是一片黑暗，神所赐给光的人有他里面的问题，大先知有大先知里面人性本身的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也正是神要改变的。神造的人是完全的人，神造的人是有人性的人，人性里面就存在着一个内部固有的问题，这个固有的问题如果不把它纠正过来，不把它改变过来，这个固有的问题还会出问题。假如当初耶和华赦免了亚当和夏娃，叫他们继续在伊甸园里面，但是它里面固有的问题不改变，他们还会犯罪。假如当初耶和华把亚当夏娃吃的日子必定死变成一个肉身马上就死了，于是重造两个新的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他们也仍然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再讲的，作为人来说本性里面的问题必须要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给予一次彻底的完全的更新。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整个的题目叫天国的道，或者叫天国的道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深的含义。其实我为什么说今天所讲的仍然是创造和救赎计划里的这一部分，就是这个道理。现在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从十八节念起。因为十字架的道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段话我们已经反复的学习过好几次了，今天我们再学习的时候，我们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这段话，乃是告诉我们说，神要做的事情是我们难以测透的，神要做的事情是属神的智慧，是属天的智慧，是人所不能理解的。人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有聪明，在这地上智慧人太多了， 辨识太多了，文识太多了，通达聪明的人太多了，对世界上的事情简直是理解认识的太多了。几千年来世界文明史的发展到今天，可以这样说，这个研究的领域已经深到了一种难以深的层次，我们大家都可以做见证。几千年以前的人的观念和今天人的观念已经相差很多了，无论在哲学领域，无论在科学领域，无论在文化领域，无论在音乐艺术领域，哪个领域里面的研究都已经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而且还要继续深刻下去。到今天科学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地步，据说再过几个月第一个克隆人就出来了，等等等等，人自以为自己了不起。世上的智慧高不高啊？高得很。世上的智慧深不深呢？深得很。但是正是因为这世上的智慧是人就陷在里头，人以自己的智慧为智慧，人以自己的聪明为聪明，神要人要自己的意，就不要神的意。从神的眼光看，世人都死在过犯罪恶中；从人的眼光看，人活得好着呢，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发达，简直是人几乎是无所不能了。这两个不同的观念，是一个天上的，一个地上的。人永远不可能接受神，因为人已经把自己蒙蔽在这种状态下，眼睛闭着，耳朵发沉，心蒙脂油，人根本不想知道神，也不愿意认识神。今天我们和许多人讲神，他们根本不懂，也不想知道，也不想明白。还有很多人有从寻求智慧的方面角度来寻求神，在教会里来听道理，找新奇的事情，他们也能知道很多知识，好像犹太人一样，但是却不是真知识。所以许多到教会来聚会的人聚了一辈子会还不信，甚至有的人去做了传道人，许多人有神迹奇事，一病赶鬼，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这些情况是需要我们深思的，而这个情况里面我们要导出一条什么规律呢？要导出来的就是说，神特意用人的智慧无法理解的事情成就神的意，神特意要人因为愚拙到极点的一个观念来拯救那相信的人，而从另外一方面，这个愚拙到极点的道理，如果不是神召唤他们改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相信。这就是神的智慧。如果神用另外一个方面来拯救人，在人的智慧里面建立神的那个权威，像犹太人说的，我们要神迹，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穿着白衣，驾着白云，或者骑着马，口里有两刃的剑，我就信他。真信吗，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时代，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么多的灾难，不信的人照样不信。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不信，抵挡，一直到底。人心之恶就在这里，所以用神迹奇事不能使人心改变。今天基督徒很多人是因为开始因为神迹奇事而来到主面前，不过说是前头的一个神的准备，借着神迹奇事来吸引他，让他里面有一个心思的转变。哎，这里面有奇妙。有的人的医治是死而复生的医治，使他们有改变。对，神用神迹奇事来拯救人，但是神迹奇事必须进到一个已经改变人心理的时候，人才能得到改变。所以请弟兄姊妹记住，神不用 世界上的智慧范畴来向人开启他的智慧。神不用智慧人能理解的智慧来带来救赎。所以有人说基督教的圣经里面根本没有哲学，或者是那种哲学不过是很简单的伦理学。基督教的哲学比希腊哲学差远了，基督教的哲学比佛教的哲学不能比，真的，这点一点不奇怪。因为那些有知识的人、有智慧的人去研究圣经，研究的一头雾水，这有什么呀？甚至研究了半天圣经，结论是一部神话，一个楷模，人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回过头来讲，这里面有几句话，二十四节说，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那蒙召的，就是在创世之前，神所拣选、所预定的，在时空中间被神召来，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灵，他们的里面开启了与神相通的那条通路，以后变了，一下心思意念改变了，接受了这个愚拙的变成神的能力了，这个绊脚石变成神的智慧。目的是什么？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今天没有一个站在血气里的人靠着自己能真信主。三十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看见没有？本乎神。所以请大家反复的读这一句，这一段话里面神要讲两个观念。一个观念，犹太人也好，希律尼人也好，就神所拣选的选民也好，外邦人不信的人也好，总体来说是一个范畴的属血气。而从另外一方面，神从里面拣选了一小部分人是蒙召的，所以这里面反复出现拣选的字，反复出现蒙召的字，要叫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之所有信，所以信，乃并不是因为属世的脑子对道理有所通达，反过来乃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改变以后，那个人认为不是道理的，在我们这就成了道理了，人认为想不通的，在我这里面就笃信不疑了，人认为不可能的，在我这就样样都能了。到我们的里面就有了一个彻底的180度的转化的时候，我们就要谦卑俯伏在神面前说，主啊，不是我们拣选了你，乃是你拣选了我，我们才能够把感谢赞美献给神，我们才能够谦卑俯伏在神面前。当初以亚当夏娃而来的本性里面那种自以为是自高的倾向，今天都要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却是神的大能，因为这个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感谢主，我相信弟兄姊妹都会有这种体会。今天我们活在神面前，我们坐在神面前，我们听，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当初得救的见证拿出来回想的时候，我们都要谦卑，不是我们爱他，乃是他爱我，不是我拣选了他，乃是他拣选了我。这个道理不是因为我搞通了，因为我属世的智慧搞通了我信，而是我信了就搞通了，这种事儿没法说。但是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别人简直不可信，怎么可能呢？在犹太人讲弥赛亚来的时候是非常轰轰烈烈的荣耀来， 但这一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咒诅的囚犯，居然是弥赛亚吗？于是十字架的道理在犹太人就为绊脚石，在希利尼人需要智慧，那简直是需要一位超然智慧的智者来讲出一种属天的玄妙的道理来吸引人，而这位来做的是什么呢？讲代赎，我替你成为罪，我挂在木头上死了，你就可以得生命，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在伊斯兰教里面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个人的罪自己担当，没有任何别的人可以替你代赎的，这就是伊斯兰教的讲的话。而伊斯兰教所讲的话不过代表普天下人的观念而已，一人有错一人当，对不对？中国也好，古代也好，都不可能说我能替你担当，我能替你赎罪，你犯了罪应该下地狱，我替你死了你就上天堂，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事，逻辑上说不通，道理上说不通，智慧上说不通，观念上说不通，传统里没有。大家记得当初保罗在雅典传道的时候为什么遭到那么多人的抵制？因为当初的两大派哲学家，一派叫伊壁鸠鲁或者叫伊壁古罗，这些根本就不相信灵魂，你给他讲灵魂行吗？还有一派叫斯多亚，根本不相信复活，你讲复活不可能，你那些道理比我们希腊的道理差远了，叫什么玩意儿呢？于是他们就议论纷纷，不肯相信。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热心于传福音的，我们都有一种被人抵制的，好好好好好好，心里想怎么回事，我才不信呢。除了有一天神改变他，神改变了他，一切就都变化。所以大家要知道，神定义在创始之前用他最高的属天的智慧所规定的一条代赎的路是多么的奇妙。我记得我一开始就跟弟兄姊妹交通过，这条路在神的智慧里是唯一的，没有第二条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神的儿子来替我们死，不是最好的，而是唯一的。什么意思？最好的就是说还有次好的，唯一的说既是最好又只有这一条，没有第二条，这是唯一的路，只有这一条路能够把我们领到神面前来。只有神的儿子来成为人，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因他而回到神面前来。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那种自我的败坏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东西，如果不能彻底去掉，人的不顺服就不可能改变，就劣根性一旦改变了就变成极其美好的。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本来是给神一个主权、意志、自由，这一切都让人来归向神、爱神、跟随神，进到神里面，美好到了极点的事，当人滥用的时候就整个反过来，而这个滥用和不滥用是由人来决定的，同时这个滥用和不滥用到有一天要纠正过来。怎么纠正过来？人失败、跌倒、软弱、死在过犯罪恶中间，一切都丧失了，连自由都没有，理性没有自由，不能思考关于神的事情，感性没有自由，不能去爱那位神，意志没有自由，不能决定自己要，人整个是一个奴隶的状态，思想是奴隶，行为是奴隶，被罪压制，被魔鬼统治的状况，完全处于黑暗中间的时候，神的儿子来做成这一切，使我们这个心一下就苏醒了。我特别喜欢
苏醒这两个字。我是死了的，我是石头的，当神让我的心变成肉心的时候，我苏醒，我从死里面活了过来。原来我听不见的道理我听见了，原来我不懂的我明白了。哎呀，太奇妙了。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都有个开窍的经历，反正我有过。因为我原来数学是一塌糊涂，几加几什么，尤其几何对我来说是从来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我记得我到了初三，哎，忽然就明白了，哎，怎么回事，搞不清，懂了，开窍了。我们这位也是，原来数学三加四四加五几蛋几斗几升永远不明白，糊涂，忽然开窍了，哎呀，真高兴。大家知道吗，死而复活这个开窍是什么滋味？我们今天要都体会我们怎么开的窍。神叫我们开了窍，一切就都更新，一切都改变了。神就特意的用属天的智慧做成了这件奇妙的事，这件奇妙的事只有属天的人能明白。而属天的人那是因为神使我属天，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属灵的和属血气的，属天的和属地的，光明的和黑暗的，圣洁的和罪恶的，神的主权和人的自我之间是一个绝对的分界线。如果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混到一起，我们就会在我们的信仰中间出现诸多的问题，乃至于我们总是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正题的第一部分，也就是说父的美意到底是什么。我们从25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我们讲了今天一上午的时候，我们大家会这句话有所理解了。这些事就是神救赎的事，这些事就是神救赎的计划如何体现出来，借着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改变我们这些被神改变的人，借着人不能理解拒绝的东西，认为是绊脚石的东西，使我们回到他面前来。为什么？因为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怎么样就藏起来。哥林多前书1章18节那句话里面讲到，我要废掉聪智慧人的智慧，弃绝聪明人的聪明，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原文里面马太福音11章这个聪明这个字就是哥林多前书智慧人的这个字是一样的，通达这个字就跟聪明这个字是一样的，所以这两个是一回事。聪明通达人就是哥林多前书讲的智慧，聪明属世的智慧，属世的聪明，或者说属世的聪明属世的通达，自以为对世界上的事情聊得清清楚楚，神的奥秘向他们是藏起来的，他们看也看不懂，听也听不明白，心蒙指诱也不知道。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希利尼人，也不管是外邦人，在神的智慧面前是一无所有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像婴孩就显出来，世界上的婴孩反而能够明白神的美意，世界上的聪明通达人反而不懂婴孩是什么意思。难道
小娃娃躺在妈妈怀里的，讲这些人懂吗？不，这个婴孩其实就是那种才生的婴孩，要领奶的那种婴孩，乃是说这种婴孩乃是被神改变成婴孩状态的婴孩。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更深刻的，我们还要体会一点，客观上使他有一个转化为婴孩的一个机会和状态。那么婴孩的特点在哪里呢？我们看一看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反正门徒啊就叫个劲儿，谁最大，门徒中间谁最大，天国里谁最大，他们老研究最大的问题，最高的问题，最奥妙的问题，最难测的问题，心比天高。耶稣怎么办？耶稣叫了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们若不回转向，或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进天国的前提是什么？小孩子。下面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谁最大？到天国里比大，就看谁最谦卑，谁最谦卑谁就最大。第二点，进天国就看你像不像小孩子，是这意思吧？耶稣讲了两个意思，不像小孩子就不要想进去，因为你像小孩子的时候，神的奥秘、十字架的道理就向你开启。进了天国以后，如果你继续谦卑，越来越谦卑，像这小孩子，你就会在天国里是最大的。所以天国里最大的不是彼得，不是保罗，不是十二使徒，而是一群谦卑的。不过我想彼得保罗都很谦卑，我想到了天国里绝不会像梁山坡英雄排座次，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神，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回在神面前了，我们在天国里我相信我们都得够谦卑才行。再讲深一步，讲一点我不明白的道理，不明白怎么讲呢，就是以后到新天新地以后如何的道理，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略略的知道一点，知道就是在新天新地是与主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那时候的天上的美景是无边的无际的。但是更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在天国里要有新的学习、新的工作、新的认识，在主那面前我们的生活是另外一种状况。今天我不明白，但我明白一件事，耶稣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天国我们不要以为有的人定义在千禧年完成天国就结束了，这个观念是有问题。因为圣经是说，只是说耶稣就把权柄怎么样交给父了，所以这个权柄交给父，今后神的国永远长存。新天新地就神国的领域，神国以外就是硫磺火湖，中间没有一个中间地带说你这个不怎么样，别想硫磺火湖了，天国的门也不能给你开，在当地待着，这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记住，耶稣告诉我们说谦卑，谦卑的原文就是降卑，自己把自己降卑的意思，又叫自卑。这个自卑不是一个名词，是个动态的动词，请记住谦卑这个字是个动词， 是我不断的谦卑，不住的谦卑。所以路加福音讲到约翰为我们开路的时候，他就讲到大山小冈都要怎么削平，这个削平的原文就是这个字，我们要不断的把我们里面那种自以为满足的东西，自以为是的东西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去努力把它削平掉，努力的降卑自己。当然越认识神我们就越谦卑，越认识我们自己本相我们就越谦卑，越认识神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就越谦卑，越明白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多么的宝贵我们就谦卑，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就谦卑。所以谦卑总是一个不断的过程，这个不断的过程要持续到哪一天，求神怜悯我们，看起来按照我的理解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今天都要做一个谦卑的人。所以以前我听说一个事，说某一个教派反对保罗，说保罗这家伙进天国跟随主有私心，因为想得公义的冠冕，是整个一个胡解，把人的错误的观念，把人的争权夺利的观念放在神的圣徒的里面。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记住，今天我们所讲的，我们信了他，我们跟随他，但是在我们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谁伟大。基督徒中间到今天还在那里看谁伟大。我想这是我们值得警惕的。我们谁要伟大？我在弟兄中间我要伟大，我比你的学识高，我比你对神的认识多，我们的恩典多，我见的见证多，我的恩赐大，我在家里面我是老大，等等等等。我们这种伟大的观念一定要求神怜悯，因为这种伟大的观念就从自高里面出来的，是自我人性里面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这个根本的问题正是神要彻底的对付我们。今天我们之所以成为沉沦的罪人，被耶稣基督拯救回来，正是要叫我们在这个前提之下看见神的拯救，好叫我们谦卑在他面前。神把我们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拯救我们，要怜悯我们，正是因为神看见我们这种可怜的状况，所以神预备了救赎，叫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做一谦卑的人。神今天把他的实在的道理隐藏在一个愚拙的外衣下，只给我们这些人开启，正是因为神用他极大的智慧要我们知道，我们一无所有，若不是神加给我们，我们就一切都没有了。所以为什么神把他的美意定在这个歌上，就叫做像聪明通大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王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现在我们最后再看一节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21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请注意，整个四福音里面耶稣被圣灵感动仅此一处，整个四福音里面说耶稣欢乐，这个欢乐的原文是欢喜跳跃，最高级的欢乐，仅此一次。大家就知道这个父的美意是多么的重要，神的儿子因为这个美意被感动，神的儿子因为这个美意就欢乐。弟兄姊妹，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这样一件奇妙的事情，新天向我们开启了，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求神怜悯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进入神的这个极大的恩典中间，好叫他我们知道神是如何拯救我们的， 也就好像我们知道今后的路我们当怎样奔跑。